有件事情329没有猜对。两周后他又见到了亚莎，小姑娘笑眯眯地挽住了他的胳膊，仿佛上次离开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另一件329猜得八九不离十，他的又一次出现恐怕不是出于兴趣。亚莎光明正大地敲开他家的门，又在几分钟之后开启某种仪器直接传送过去。他打开了收音机，把音乐放得最响，他还告诉329今晚不要出门。他对329歉意地笑道，却不做一点解释，第二次也一样，第三次亦然。他大张旗鼓地来，悄然无声地走，来去匆匆，就像在通过某处的过道。329的脑袋确实被动过手术，但他也不是傻瓜，事到如今他不至于看不出这位小姐的意图，无非是借着他来做点什么罢了。到处都有监控，人们都被注视着，亚莎这样的大人物恐怕也身在某张网之中，大概是因为家族恩怨或什么情感纠纷，他需要一个挡箭盘来解释他离家之后去到哪里，重要的东西被隐藏，无关紧要的东西被放在明面上，比如329，在失去趣味之后还可以废物利用。不久329丢掉了上午与下午的工作，老板们干脆利落的在同一天把他炒掉了。当天晚上夜班公司送来了全日制工作合同，今后他就在这家包食宿的不用去也能领工资的公司全职工作，真是可喜可贺。从今往后亚莎到访不再需要任何的请假借口，他终于不用再做任何的掩饰。这就是神通广大的权贵能做出来的事情，只要他们想他们就能。329并没有怀疑，这毫不稀奇乃至合情合理，反倒是刚开始仁慈让329惊讶。是的，当亚莎用各种手段为他请假，在心惊之外他也曾感激，他大可随意而来，不必关心一个小人物会不会因此失业。工作的确辛苦，却几乎是329的一切，劳动换取工作，工作让他可以活在外面而不是死，或者被送到欧的保护所。在身不由己的世道当中，这已经是他能掌握的最大自由。现在他失业了，从外表上看429依然拥有合法的工作与收入，开始他准时上班，直到情况变得越来越艰难，连他这样不知羞耻的流放者都开始如坐针毡。自从亚莎不再掩饰，上司便什么活都不让他做了，只把他供在一边。329无所事事地熬过一整天，远处的同事窃窃私语，近处的接待者眼含不屑，比起被忽视或直截了当的伤害，他发现自己更难以承受这种来自四面八方挖掘似的注视。于是329回到了宿舍，反正这份工作事实上与他本人无关，只要亚莎愿意他天天缺席也无妨，而等到亚莎厌烦他再怎么拼命的工作也是没有用的。一下子空出来大量的时间让329有些迷茫，除了工作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。他支离破碎的记忆当中或许有一两个认识的人还活着，只是他被限制的区域离他们童年居住的地太远了，不太可能见到。流放者有着诸多的限制，429甚至不能买报纸，大部分的时间他待在宿舍里一直锻炼到精疲力竭，把自己的脑子挤空。我没有什么不愿意的，429对自己说，有吃有住，睡眠充足，不被伤害，还有什么好不满意？比起之前的生活现在好了很多，他理应心怀感激。只是有时候429会想起欧保护所的宣传语，为底层的欧提供最佳的饮食与住所，最柔软的床，毫无伤害。还湖本他只要跟一个人睡，事实上329已经很久没有和他拥有者睡过了，亚莎太过忙碌没空干一个干腻了的欧，他没空性交，没空睡觉，没空吃饭，没空聊天，以上全部都要加一个修饰和他。或许在别处亚莎有新的港湾，那里会有他喜欢的新的挑战。几周之后亚莎终于再一次带329出去了，这回没有坐摩托车，他挽着329的胳膊带着他漫无目的的逛， 临时起意走进一家服装店，那曾是329上午工作的地方。他能在同事们的眼中看出了吃惊与指点，了不起，傍上了权贵。除了权贵，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拉着流放者的手？店长连忙赶来，被亚莎挥手赶走，仍旧堆着一脸谄笑。这依旧是个展示，亚莎占据了这家店，随口要求清场，让329去换衣服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他对他所有权。不，这么说未免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。他展示的只是329不知道，他并不了解亚莎所在的世界，他只需要听从安排，做一个称职的饰品。过去不允许329触碰的服装全部都拿了出来，亚莎随手一指，便有人匆忙地拆封。329在试衣间里进进出出，将一套又一套的衣服展示给亚莎看，像在进行一场私人走秀。不久，这家店更高层的人物来了，要比店长更弯几十度，口中恭维之词滔滔不绝。未曾想到我们能有这样的荣幸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实在有失远迎。他诚惶诚恐的，倘若您不嫌弃，本月最新限量款立刻送往，偶尔逛逛街也挺有趣的嘛。亚莎笑着打断了他，我还没来过这种需要试衣服的地方呢。当然，他浑身上下每一件衣服都是高科技产物，量身定制，绝对合适，根本不用尝试。高贵的少女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对方说话，目光一直粘在329身上。她的眼睛舔过329的面颊，滑下脖子，钻进领口，让329的皮肤开始发烫。她感到一点无措。哪怕身上穿着三层衣服，亚莎的目光还是令她感到赤裸。店里没有特别的顾客，但店员们还在，他们的注视，或者说他们注视着亚莎看着她这件事，让329觉得不舒服，仿佛私密场合被他人介入。下一套衣服是复古军装，仿造灾变前的军礼礼服制作，打了个擦边球，也有点像执行官的亲卫队制服。亚莎站在不远处，抱着胳膊欣赏，看得眼睛发亮，很适合您，美极了。他称赞，配件呢？没有配件吗？旁边的人立刻说有，429回更衣室拿件，他找到了件，却不知道往哪儿放。配件只是装饰，装饰意味着复杂的绳结与锁扣。429弯着腰摆弄了半天，也没有把件放对位置。当更衣室的门被打开，他还以为亚莎等得不耐烦了，让人进来帮他。一双胳膊环住了329的腰，他惊得松开了件，待件落地却不再动弹了。329认出了这双手的主人，亚莎环着他的腰，下巴搁在他的后背上，双手正往下滑。我可以吗？他说，手心按在329的双腿之间，他的手按在329的裤裆当中，他的语气诚恳的，好像是在宴会上邀舞。他的拥抱让329的心脏乱跳，血液先冲到头顶，再扩散到脸上。在那纤细的手底下，429开始勃起了。可以吗？是的，是的。除了点头，他还能做什么呢？ A 解开了他的腰带，绳结与锁扣在他的手中迎刃而解，衣服没有被脱掉，只是敞开，裤子倒一直下滑，挂在了军靴上。在这小小的空间当中，他们站着交媾，依靠着薄薄的墙。少女扳过他的脸来吻他，初时彬彬有礼，片刻后如饥似渴，像是要把他的舌头吮吸下来一样。呼吸与心跳声在329的耳边轰轰作响。当亚莎进入了他，他的双腿都在发抖， A 抓着他的胯骨抽插得很快，顶得329扒不住墙，一点一点地往下滑。这个姿势下，他眼前只能看见雪白的墙与木质地板，只能感觉到腰臀上的手与屁股里的阴茎。说实话， A 们的阴茎感觉起来差别不大。329心里升起一阵模模糊糊的不安，他企图回头，却频频被冲撞打断。他急促地深呼吸，腾出一只手来，颤巍巍地向后摸， 那只手摸到了药莎的腰，少女咯咯地笑起来，好像被弄得挺痒的，心里那点恐慌也随着笑声直接消失了。耳鸣声远去了，药莎抽了出去，然后把329翻了过来。更衣室的门已经关上了，在这里只有他们自己。 A 的眼神变得更加火热而且直白，他们贴得很紧，几乎鼻尖相碰，那双绿色的眼睛瞳仁保障，好似午夜里的猫，浑圆的眼睛倒映着329的脸。他的眼睛在做爱的时候总是那样，把惊奇与赞美都写在一道纹理上，专注的如同赏玩珍藏，虔诚如同膜拜神像。329想，谁不会在这样的注视下昏头转向的呢？药莎胡乱地扯了下329挂在靴子上的裤子，将一条腿搭在了肩上，别怕，我拖得住你。他喘息着发笑，凑了过来，轻咬着329的下巴。329情不自禁地抚上了他的后背，少女的身体圆润细嫩，让他想抚摸，让他想要收手，以免手上的老茧划过柔嫩的皮肤。他缩回手，药莎抓住了他，把他的手掌按在自己的胸口，小姑娘的乳房柔软小巧，不堪一握，心脏在这团肉下飞快地跳动。329握着他，像握着一只雀跃的乳鸽，一切都进行得很快，热情而仓促。329以为自己很快会射，但直到药莎退出，他还没有到达高潮。这个小小的空间位于大商场里，店员们都等在外面，盯着门，竖着耳朵。329在这里工作过，他知道这里有多少人，甚至知道一些人的名字。他们听，他们看，他们会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对不起，又在外面坐了，药莎说。 A 收拾好了衣服，凑到329耳边轻轻地道歉，亲吻他的嘴唇。为此329愿意让他在这儿再操他一次。亚莎的神情真诚而愧疚，他的吻柔软轻盈，让329的心也变得又轻又软。他说没关系，低头收拾自己，他的双腿依旧软绵，这会儿好像踩在云上一样。然后亚莎开门出去了，招一招手，要人把329试过的衣服全都包了起来，送给您的礼物，您穿他们的样子真是好看极了。他笑盈盈地回头看他，还有刚才那套西装，晚上请您务必穿给我。329终于脚踏实地了，门开着，他依旧衣衫凌乱，小房间与他身上都是性的味道。一些人低着头，一些人抬头看他，目光中鄙夷和羡慕，竟不知哪个更扎眼。329看到了那个曾经给他解围的同事，对方看着他，脸色难看，像是在忍耐什么恶心东西。在他们身后，商场促销词正在灯光下闪烁，当场试用，用后付款。329舔了舔嘴，唇下有牙印。亚莎大张旗鼓地带他回去，到达后并没有让他换上西装。给我发照片哦，他说，笑脸消失在传送仪的光圈之中。后知后觉的329感到了疲惫，这天他没有锻炼，洗了澡便上床睡觉，他觉得很累却睡不着，大概是并没有真的消耗多少体力的缘故。329不想离开床，也不想干望着天花板，他把手伸进裤子里抚慰自己，想着柔软的身躯与牛奶味的吻。高潮之后入睡变得简单多了，几个小时之后，329被一双手捏醒，他睁开眼睛，只见亚莎趴在床头，似乎想跟他说什么。对了，忘了发照片。329睡意朦胧地想到，您还爱我吗？329醒了，他努力分辨 A 的表情，想知道对方乐意听到什么答案。可惜亚莎没有开灯，他的脸在夜晚的微光中看不分明。不是想我爱听什么？亚莎捂住他的嘴，声音软绵绵的，像在撒娇乃至在哀求，请跟我说实话吧，无论您回答什么，我都会照顾好您的。他真可怕，329想到，恐怕没有人跟他一样了解他。话说回来，除了这个奇妙的 A, 还会有谁想了解他？扪心自问， 三二九其实不太确定他问题的答案是感激吗？是对生存与舒适环境的渴望吗？他被限制在这么小的范围内，他的人生与记忆被手术切除掉了。这种情况下，他是不是会爱上任何一个愿意为他伸出援手的人？三二九不知道，但对一个穷光蛋而言，一块钱已经是全部的财产，被拿走便倾家荡产。残破的灵魂中本身便没有什么情爱，他的确已经把所有能给的全部都交出来了。是的，三二九把字吐进了亚莎的手心，他松开手，他又便说了一次，是的。他说完闭上眼睛，并不想看 A 的表情，然而亚莎凑上来吻他，他在对方的唇瓣中尝到了笑意。太好了，亚莎说，真好呀。他的声音那么高兴。三二九睁开眼睛，看到近在咫尺的笑脸，少女看起来快乐极了，那张美丽的笑脸即便在黑夜中也是熠熠生辉。某种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让三二九的心搅成了一团，甚至让他感到疼痛起来，一些东西在他的脑中横冲直撞，宛如水壶里的蒸汽，无论如何都要冲出来。他脱口而出，不要送我衣服。亚莎怔了怔，很快笑着点头，不喜欢就扔掉吧，他们已经是您的了，随您处置。他轻描淡写地说道，晚安。说完他吻了吻三二九，站起来又一次离开了。